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那想要问问你们有谁的家庭，就是说爸爸那一代，或者是你听闻到的自己的整个家族，有谁的家族是没有听过说有人早死啊，生病啊，就是说你有到六七十岁，在二三十岁四十岁就死去的，生病死去的，有谁的家庭没有听闻过有人早死的，就是全部人都活到老，你的家庭，你的家庭是多大，就是你
有很多人
很多人啊，
可能有上百人
啊，在上百人里面没有人全部都是活到
什么意外
没有，当然
生命没有，
意外车祸那些了，
对车祸
啊，我是说完全连车祸也没有的，有没有？有吗？有谁的家庭是家族了？不是信你们的家嘞？
有
啊，
生病
也有了，
有，一定有，
都有。在我们的菩萨。有一次，当我们的佛陀回到迦毗罗卫国的时候，那他的爸爸，就跟这个佛陀说：“佛陀啊，世尊啊，在你还在修苦行的时候，就有天神跑来跟我说，说你死掉了。”我跟他说：“去，我不相信你讲的话。”所以我不相信你会在没有成佛之前就死去，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我不相信他讲的，他告诉我你死掉了，但我不相信，天神哦，天神讲，但是佛陀的爸爸不相信天神讲，那个天神是看到我们的菩萨修苦行饿到走都没有力，跌在地上，然后他就跑去跟佛陀的爸爸讲，你的孩子已经死去了，然后那佛陀爸爸讲，我不相信，他不可能在没有成佛之前就死去。那当佛陀的爸爸这样跟佛陀说的时候呢，佛陀说啊，古达摩乔达摩，你现在怎么可能会相信我没有成佛就死去呢？在过去久远的时候，其实是有世界知名的老师导师拿着骨头给你看，说这个是我的骨头，你都不相信，你现在怎么还会相信人家说我死去呢？那这时呢，佛陀的爸爸就问，现在的因缘我是知道，过去的因缘我不知道，请佛陀讲明。那佛陀就讲一个过去本身经的故事了。那过去呢，在这个菩萨诞生在一个家庭，那是这个时候佛陀的爸爸当时也是他的爸爸，他的妈妈也是他的妈妈，很多很多生多世的这些做佛陀的父母的很多生多世，在菩萨道的时候也是在扮演这个父母的角色的，有些是有怨的了，然后呢，他们这个家族呢，是世世代代都守无戒的，世世代代，没有人破无戒的，一个都没有的。所以呢，从他们在记忆里面，他们的家谱有记录里面呢，都没有人早死的，没有人早死的。也没有人意外死的， 每一个人都是活到晚年的时候才死，啊，这个是非常稀有的，非常非常稀有的。因为哪一个家庭会没有人早死呢？总是有一点意外，总会有的，或多或少都会有的。但是在他们的家谱记录里面竟然完全没有，因为这个家庭是很不一样的家庭，从他们古远传下来的那个家庭的传统就是一定要守五戒，没有人要破坏他们的家庭传统的，都是很爱护他们的传统，就是守五戒的传统。所以呢，在别人的家庭怎么样，或多或少都有一个两个几个都有，就是早死啦，孩子生下来就死掉啦，总是会有人没有活到晚年死去的。但是在这个菩萨的家庭里面没有，每一个人都活到晚年，老了啊，寿命享尽了人间的寿命才死去的，而且都很长寿。所以呢，他们这个家庭更诚心的守着他们的这个五戒。那这时呢，菩萨呢，就他们的那个时候呢，长大了，都是去哪里？现在的人都是追寻去哈佛大学，那个时候呢，世界知名的学府就在达克西拉，就是现在巴基斯坦的达克西拉。如果我们没有说错的话，根据历史的考究。有一个回教徒亲自跟我说的，达克西拉很特别，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古老城市，是一个很像一种很奇怪的气氛，就是一个古城，它是很奇怪的一个气氛。那么呢，在我们佛经里面记载的，现在叫达克西拉，以前叫达克西拉，就是这个呢是很久以来一直都是一个世界的学府，就是呢大家要去学，要学什么，学剑术，学什么都派去那边学的。所以呢，做那些王子呢，都会被带，长大了过来，稍微成年了就被派去那边学，学了很厉害了，回来做王了。那时呢，我们的菩萨也被派到那边去呢。那他就有一次呢，就那时他的老师也是，那个他的导师也是谁我就不知道了，就是一个很也是知名的。那么呢，世界知名的师父老师，然后就谈到有一天就谈到这个大家的家庭啊、五戒啊之类的东西。那么呢，这个菩萨呢就说：“我的家庭呢，没有发生过有人早死的，没有，全部人都是活到寿命结束才死。”他家老师姐，这不可思议，怎么可能呢？而且。不是像现在这样子的，我们的家庭是小家庭，现在的人过几代就什么都不认了。古时候的那种家庭是那种世世代代那种家庭关系非常浓厚的，那个家谱也是很多的，所以记载的清楚，怎么可能呢？他讲我一定要去研究一下，对他来讲不可思议嘛。然后就把他的学生放下，他自己出去了。然后呢，就去到他的学生，老远，他只是为了要考究这件事情，因为他讲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一个家庭他要了解到底是什么原因。他就拿着那个羊的骨头，拿羊的骨头这样弄着，因为烧了过后的骨头其实也认不出是人还是羊，明白吗？如果是人的骨头完整的当然知道那是人的骨头，如果是弄成一堆那羊的骨头、人的骨头其实不容易辨认的，就是全部烧过的骨头基本是不好辨认的，都是破破碎碎的。然后他就拿了一包羊的骨头上路了，就来到菩萨的家庭，就找到这个菩萨的爸爸，就是现在佛陀的爸爸。他说：“啊，我要跟你说，你的孩子死掉了，在我那边。然后这是我把他的骨灰送回来，这是他的骨头。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菩萨的爸爸呢就说就大笑，这怎么可能呢？你在开玩笑，你在笑话，这怎么可能是我的孩子的骨头？这是羊的骨头吧？刚好就讲对了可是那个是巧，羊的骨头啊，怎么可能是我的孩子的骨头？我们的家庭里面世世代代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一个人提早死的，
就是说人寿没有到的时候死掉的，没有发生过，那么怎么可能是我的孩子会死掉？不可能，直接就否决，信都不信，你完全不动摇啊。这时呢，这老师非常的震撼，很震撼，怎么？因为你讲那个学生撒谎嘛，因为他来，你这样子拿了一个骨头一包给他的爸爸看，他完全不相信，看我这个家庭从来没发生过的，啊，就震撼了，真的，真的是没有发生过。然后到底是什么秘诀？他讲这个了，然后就他老师找人了，对不起，我是为了骗你的，只是为了要确定一下，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一个这样世界上有一个这样的家庭，世世代代都没有人找死的。那然后到底是什么原因？他说我们呢、啊，我们世世代代我们的家族里面的传统呢，就是一定要守五戒的，没有人犯五戒的，没有人，大家都爱护这个家庭的传统，所以呢。所以我们这个家庭呢，这灾难呢不发生在我们这个家庭，这是很神奇的，这是一种我们叫做像工业这样子的东西。一个人只是守戒，可是他们这个是世世代代守戒的一种庞大的力量，明白吗？如果你只是这样子守一下五戒，守几多年的五戒，这是那种力量不敢说，不能到这种纯净的阶段，他那个家族是整个家族是那么纯净的那种五戒力量，所以如果不是那个料子，也投身不到里面去，也投身不到里面去，啊，必须是这种料子，而且很忠心耿耿的守着那个家庭的传统，美好的传统。那今天呢，我要讲的是群体的因果。当我们看个人的因果，其实我们讲 sabesatagamasaka， 每一个人都是个人的业，个人自己担的。但是呢，当一群人共同的累积某一种业的时候呢，他就有讲像共业这样的事情，集体的因果。我在研究，从一群人、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是怎么样的一种因果？当然，如果是一个民主的话，比如说上亿人口，那当然就是就有它总是有人例外，总是有人不在那个规律里面，对吧？大家一起造恶，有人不认同，那他就不造那个恶了，对吧？但是整体来讲，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种现象？有的，虽然讲我们其实也不是生生世世一定是在投身做，比如说华人不一定是生生世世做华人，印度人也不一定是生生世世做印度人，但是呢，它整体来讲，如果一个民族它有一种传统，守着一种它整体来讲还是有它的那个业的。所以像整个人类也是有一个人类的工业，当整个人类堕落的时候呢，人寿就减了，当整个人类有美德的，整体来讲有美德，人寿就增长了啊，当然有一总是有人例外，全部人有美德，就是有一些人不行的啊，他就例外。全部人不好，就是有一群人他自己手很高超的操守，他就可以例外。但是我们是讲整体，当一群人整体他的那个因缘的力量的时候呢，会产生什么作用呢？这个我们要研究一下。为什么今天突然间想跟你们讲那个嘛？因为昨天晚上九点十多分，中国的这个月球探测器降落在月球的表面，乱着陆，成功的降落，然后呢分开，那个降落器叫嫦娥，那个另外一个探测器就是玉兔啊，玉兔从嫦娥里面走出来，然后蛮成功的，然后刚好我在看，这是一个。在这个人类的历史里面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民族，中国人汉人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民族，非常的特殊，五千年的历史记载，从以前就是高度文明，比起欧洲啊西方啊，其实中国一直都是高度文明的一个地方，而且在今天埃及沦落，巴比伦沦落，印度也艰苦的时候，中国这个民族还是非常的顽强。那我在研究这个，我一直来我都有蛮关心的，从什么神州啦什么这些我都有跟着整个民族的演变， 他在转变啊，现在是非常强，就是一种顽强的力量，就是当他们这种智慧呢要做一样东西，那些意志力也是非常强，生命力也是非常强，要做什么就能够做到的，要做就是能够做。好，那么呢，然后我们又再看近200年的历史，不要说近代啊，真的是一个大灾难，整个大陆，中国大陆是一个大灾难。然后我们又看看美国的历史，才200年啊，一直在兴盛，然后呢啊，军旗这10年来一直慢慢的降了，慢慢的降了。到底这是什么样的一些因缘在起作用？我们真正去研究一下，这里头有没有一些因果呢？其实业是自己的业，但是呢，作为一个民族、一群人的时候呢，它是有的嘞，它是有的。当美国的开国先臣那些，如果你去读美国开国的那个历史，那些开国先臣那些 founders， 他们真的很有美德的，真的很优秀的，他们想的东西都是人们想的，就是要怎样能够克服这个国王、皇帝制度。这种啊，一个人说了算，然后欺压着别人，他们就是很真心的，不要从英国那边独立出来过，他们就是要成立一个，不要有谁，谁也不贪图，做王，华盛顿也不贪图做王，他只是要一个好好的，对，给国家给人民很好，然后给世界一个榜样，一个好的政治制度的榜样。你去读，你会不会很感动？你读美国的那个开国的历史。才200多年历史，那一个整个过程，他们在讨论啊，他们的辩论啊，哇，那些都是很了不起的。你去读那当时他们的演讲词，哇，都是那种让人家读了都是万分感动的。那这些开国先臣给美国带来了很好的榜样，很好的榜样。所以，即使是后来，你看了，即使在面对那个解放黑奴。其实他白人不需要啊，他们为什么要？其实真正解放黑奴是白人在做的，啊，打他半死，是不是？他不需要啊，黑人是黑人啊，啊，是不是？但是呢，他们不会，他们的正义啊，那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要去做，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啊，你去读，有些时候你读那个历史的演变，一直到林肯那个时候，哇，都是很好的。然后到后来。即使是近代的那个肯尼迪总统，也是他会想到那个我拍他的中美国的精英拍到全世界去，然后帮助大家什么，这样子，所以都有那种作用。所以美国的国家的历史就是整体来讲就是一种宽容，一种很多很多很多优秀的价值观都是从那边来。然后呢？所以这个国家就一直在兴盛，一直兴盛，成为很强很强很强，一直到他们开始有根据我的观察了哦，这是我的观察，开始有那种不好的企图，也扰乱人家的国家，扰乱人家的政权，插手这个插手那个，然后呢有些时候暗地里做很多一些不对的事情。但是整体来讲，美国人民里面还是受到那种开国先臣的影响，他还是大很多的。即使是今天，啊，你在网上有人家试试看，如果是在那个餐厅，他们在做尝试的，去欺压一个外来渔民，马上就一大堆人站起来了，就反对。这种事情真的在美国发生。这网络他们都有这种视频的，他们有人特别是这样子把这个事情录起来。只要有人欺压别人的人权，其他人全部站起来跟你讲，你这样子不对，搞不好支持你，不会说袖手旁观等你死不关我的事，不会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整个国家它有它的一种正气，在它好，它还有它的理由啊。但是呢，它也有它的像当政治人物败坏的时候，当政治人物败坏的时候。不择手段，为了要维持现在的政治人，为了维持他的那个优越，他的那种领导，分裂人家，分裂这边，分裂那边啊，所以这一个也是他们的业，也是有业。所以呢，这边 这两场战争就把他们搞得惨惨的。根据我的观察，逃不了英国。一个国家他强，他有他强的理由，他对有他对的理由。作为一个整个，他是一个，他不是任何一个民族，他就是很多渔民，其实整个美国就是渔民的人来的，全部都是外来渔民，渔进去。当然有一些人偏激，但是整体来说他们都是有那种人权啊，正义啊，那种啊都有了，蛮好的。但是这是我们读到了，详细的看看美国的比丘了，萨米了，但是无论如何，我是觉得真的是有，根据我们读到的。但是呢，也有他的败坏的一面，就是领导人的败坏。当以前的，现在的领导人已经不再像以前的领导人，以前的领导人真的是可以为了讲公道话的、正义的，现在是为了政治，什么美德都没有了。包括当初让我们当全世界看到希望的奥巴马总统，到后来的时候，现在也真的那个道德也降了，很明显的堕落了。所以这个是一种可惜啊，就是当一个国家他出很优秀的领袖，真的有公正有正气的领袖，那么那个国家就会强起来。当一个国家的领袖败坏的时候呢，那个国家也被拉倒，因为国家的领袖很严重啊，因为他的政策啊，他的决心，然后大家都被带着走。你选这样的领袖，你就要担。所以是这样子的，都有那个国运，一个国家起落。但是现在不管怎么样掉了，他还是有那种开国先臣留下来的一些好的传统，所以怎么样的好，还是有很多很好的人在里面。有正气有责任感的人在里面还是很多，只是现在刚好当道做首领的一些是蛮可能比较有问题了，其实比较有问题，所以才会当内斗啊，乱的很乱。但是呢，他们还是有他的那种开国先臣留下来的一些标准，他们不可以低过那个标准，所以他有一个标准。那我们看看中国这个民主，这个民主是绝顶聪明的，真的。如果是讲连现在西方他们研究战术啊，研究兵法啦、啊，都是向中国来投资的啊，什么孙子兵法他们都在研究的，西方都在研究，哇，好厉害，是聪明啊，那么易经啊，怎么算，周易啊，怎么算，很厉害的。天文地理这些都是很厉害的早期，但是每一个时期的败坏都有理由的，每一个朝代的败坏都有理由的。开始是兴盛，然后开始放逸，然后呢开始嚣张，然后开始不再为人民了，也不再那个领袖开始也自私了，然后呢领袖没有道德，人民也没有道德了，然后呢一个朝代就完了，然后又来，然后常常内斗很严重了，然后呢又有一个带头了啊，带来好的啊，又开始了，然后又来斗。其实呢，这些是什么因素？你真正去研究这个民主的聪明，为什么到后来竟然要面对这200年的灾难？真正你去看是有理由的，它有理由的。其实是整体的业都不好，当整体都掉进一种恶业的状态的时候呢，它就是那个就是要败坏了，就是要败坏了。但是如果像现在啊，现在就开始强了，因为吃过了苦头了嘛，发愤图强了，所以现在又很强了，现在哇，很有生命力。可是当也很有生命力的时候呢，如果开始又造一大堆的恶业，假使说了，他逃不了这个循环。所以不管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群人，如果他都是在因果的规则里面运作的，你真正去看。都在因果的规则里面运作的。所以有些时候我看到的时候，当我在研究这些历史的时候呢，我看到还是逃不了因果。所以从那个家族的因果，但是整体的当然是可以有例外的，是不是？你可以说美国很多人整个国家不好，但是就是有人还活得好好的，就是会有啊。中国也是一样啊，一样，哪一个民主都一样。我是讲整体观的时候，如果整体的那个负面的不好的业比较重，那么整体就会降； 如果整体那个好的业比较强，整体就会上，但是里面还是有个人的不同，这点一定有的。所以这个因果的情形呢是非常真实的。当我们真的这样子看的时候呢，很多人看不到因果，是觉得啊，眼前我得意啊，我打仗，我占领了这个国家，我就好了。这样的越南，他是占领柬埔寨，占领了柬埔寨，他自己也不好，一直以来都强不起来，富裕不起来，占领了别人，也自己好不到哪里去，反而释放了自己，好好的搞经济啊，又好起来了。嗯，真的，你看哪一个民族，哪一群人，如果是违背不照因果的法则走的话，一定要吃苦头。啊，问题是有些时候呢，一个人的恶或者一群人的恶是被别人挑起来的，别人这样子占了你的便宜，在那个时候，嗯，你能不能守住你的美德，不要跟他共同的反应啊，这是关键啊，这个有点难，有点难。一个人的善能不能在被打击的状态下守护？一个民主的善能不能在被打击之下守护啊？这个很重要，守护不了啊，就完了。所以根据我的观察，我研究历史都逃不了，人啊群体啊都逃不了，只是人家看短暂的时候呢，就看到哎，没有啊，没有因果啊，就是眼前得意就可以了，我就出手段把它搞惨就可以了。但是你放长远来看，逃不了。长远看，你看五千年这样子走下去，每一个朝代的没落，每一个国家的衰弱，都有它的因果关系，兴盛也有因果关系，衰弱也有因果关系。表面看起来是有些啊，他出了这个手段，他有这个手段，不是的。整体看的时候呢，他就是在因果的规则里面，造恶多端就是惨的，造善多就会好啊，这是整体的一种原则。所以，如果一个民族杀生很多，很恐怖的，嗯，我不知道，我在中国大陆看到很多点煞，这个餐厅也是点煞的，那边也是点煞的，特特别点煞，知道吗？就是你看到那个活生生的，我要这个他就杀了，我要这个就杀了。但是如果杀业太重，一个民族或者一群人杀业太重的话，也是会，但是整也是会不好，嗯，是这样子。不管如何，看到的是一个因果，逃不了，人群也逃不了。嗯，那根据我看呢，像中国这样的这个民族是属于比较聪明的一个，因为它的历史的缘故，历史越悠久，经历的东西多，留下来的文化也多，是一个蛮聪明的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民族。如果不是因为如果是违背了因果的时候呢，一直造恶太多，如果有造恶的话呢，它很奇怪的，就是呢，你没有人打你的时候，你会自己会打自己的，真的，自己会打自己的，很奇怪的。所以造业还是造业的，所以如果不造业啊，累积很多善业，那就不同，嗯，是不是？像他们会想，邓小平会说，永不称霸。如果真的，中国未来后代会下这个守住这个规则，永不称霸，不要做霸王，不要去干扰，你自己发展你的国家就好，不要去干涉别的国家，不要去搞乱人家，他有他的卡嘛，他有他们的，也不要去搞乱，自己管自己。那么呢，这个民族可能还会兴盛蛮久的一段时间，但是如果是称霸，搞乱这个搞乱那个，结果一定会作恶多端，一个国家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真的。嗯，所以这个是一点。嗯，好，我们从这样子看回来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一种，我们这个是要讲这个用意何在呢，是要给大家看到一个因果的运作，在这个自然界的规则里面，不管是大格局还是小格局，嗯， big scale or small scale， 从哪一个角度来讲，都是，个人也是，群体也是。所以如果没有因果思维的人，他的生命就很危险，没有因果思维的领袖，是很危险的。要有正确的因果思维，那就会对。那我们同样的回到来， 从大格局我们回到最小的单位，我们自己一样，如果我们要修禅，我们真的是要知道修禅的因是什么。你只有在因上做对，真的只有因上做对。有些人是取巧啊或者是什么、都来都要付出代价的，逃不了因果，真是不虚。所以当我们这样子明白的时候呢，反正你会发现到你只要老老实实做对，眼前也许慢了一点，但是呢长远来讲你会得到实实在在的收获，是这样子的。那么那明天呢，我们的十位居士沈家的家庭要回去了，那我讲一下你们回去应该留意一些什么。那作为一个居士，生活上多累积一些功德，那是很重要的。那哪一种功德呢？一种功德是让我们继续轮转的功德，一种功德是不再轮转的功德，一种是 Vata， 一种是 Vivata。那怎样的功德让我们继续的轮转，怎样的功德让我们不再轮转？当我们累积功德的时候，我们追求我们的心愿倾向或者是发愿要得到世间的好处，那种功德呢是会让我们得到好报，但是呢会让我们继续的轮转的。这种让我们继续轮转的功德呢，从究竟广义来讲，它也是属于第二个圣地。第二个圣地是什么？苦因圣地。所以苦因有几个定义哦。第一个定义就是它是贪爱，这是在转法轮经里面讲的。第二个定义就是一切的贪嗔痴，一切的烦恼不善心。然后苦因啊，一切的不善心。第三个定义就是也包含善的业，但是呢那个善的业是让你轮转的善业，那也是属于苦因。是是它带给你很好的结果，未来才地位很高，社会地位很高什么，但是呢你还是因为其实以它的风险就在当你享有很多好的东西的时候呢，你不会心不容易要跳出苦海。特别是你做的时候呢，就是要得到好的结果，所以当你得到好的结果的时候呢，你很难会想要继续的累积，要继续的要朝往灭苦的道路，这个不容易起这种念头。那怎么办？难道我们不累积功德吗？需要。那累积什么？好好的累积一些波罗蜜，就是那种让我们不再轮转的功德，让我们导向涅槃，导向脱出苦海的功德。怎么样呢？就是你做功德的时候呢，心不要追求世间的成就，你的心发愿，一当咪不念阿斯瓦克亚瓦亨佛度，愿这个功德让我断一切的苦因烦恼，一当咪不念利巴那萨巴迦耶佛度，愿这功德成为我证悟涅槃的助愿。那你就把你的功德跟这个愿挂钩，这个愿很单纯，他不是追求什么世间的东西，他要的是灭苦。那如果你这样子累积功德的话，那这种它形成的导向灭苦，那就是一种如果帮助我们体证涅槃的那种力量，叫做波罗蜜。那你那个时候呢，你有这种愿，然后那个力量就挂上去了，就往那个灭苦的路。那你还会不会富裕？会。如果你做很多布施，你还是会富裕，但是呢就不一样了，因为那个愿是你的富裕，你的财富，你会像阿那达比利嘎一样，像维萨嘎一样，把那些财富用来帮助别人，让他传法，然后呢不会成为那些财富不会成为你正道的障碍，那些财富成为你正道的护持和帮助。你要修法，你要得到什么，你会在快乐中修行，快乐中不缺什么，也不缺，这样的情形下能够完成。并不是说快乐就看不到苦的， 因为我们真正要了生脱死的话呢，我们看到的不只是苦苦，很多人以为一定要看到很多苦才能够了生脱死，不是的。真正让我们了，真正你要了生脱死，你不只是要了解苦苦，你要了解坏苦。 Vibaranama Dukk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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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够， Vibaranama Dukkha 就是一切在好的状态里面潜藏那个改变，那个改变潜伏的那个改变就是苦，就是说你现在很幸福，但是因为你的幸福不恒长啊，你现在很年轻，但是你的年轻不恒长啊，你现在很有力量，你的力量不恒长，不是恒长，所以怎么办啊？这个就是苦，就是现在你即使是很好很好，但是因为那个好不能够维持，所以它就是一种苦，这叫做坏苦 Vibaranama Dukkha。但是这个还不够，你看到这个 Vibaranama Dukkha 还是不够，不足以让你灭苦，你要看到 Sankhara Dukkha， 一切刹那一切生灭因缘都是一切会升起的因缘合而成，都会灭，一切行都会灭，行苦。所以你如果说因为做了很多功德布施啊什么啊，你未来很富裕，但是呢这个富裕也不会让你放逸啊，你会把你的功德用来做在好的一方面啊。当然有些人发愿啊，做了功德他发愿要得到很多世间的成就，因为他没有别的要求了，他没有别的理想了，所以那个功德很快就会往那方面成熟，很快，很简单，你现在做了好事，你马上就一直希望得到世间的结果，那么呢他就很快达到一些世间的结果，比较快。但是这个不好，很多时候我们一下子很容易放逸。但是如果你的发愿是要灭苦的，他会慢慢的，他要成熟他就慢慢的成熟，总之你就不缺，你要修行你需要什么就不缺，就是足够的资粮慢慢的细水长流，这样子给你很能够得到很多这个法的利益，是可以这么做到的。所以你要累积的是这种功德，那你要发愿一切的功德，做一切的好事都是导向灭苦，导向涅槃，导向自己，甚至也导向帮助别人朝往涅槃。你不会说一直给人家好的东西，只是给他世间的东西，不会，你会希望导引他朝往世生地，朝往涅槃。所以你做的好事都导向这个方向，它就是它的成熟的方式，也是让你朝往灭苦。所以这种就是 Vivada 的这种 Karma， 不再轮转的那种业啊。这种业就不是第二个圣地，就不是苦因圣地，不是极圣地，不是极圣地。但是如果你的善业是追求世间成就的，让它在轮转的，那它就是它还是在第二个圣地里面，还是苦因，这是广义。所以我们讲了三个嘛，第二个圣地，一个是表面的讲那个贪爱嘛，第二是一切的贪嗔痴嘛，然后呢第三是即使是让你在轮转里面的那些善业，也是属于第二个圣地苦因，因为它让你轮转，从让你轮转的角度来讲是苦因，虽然它可以让你富裕啊幸福啊什么，但是它让你跳不出来，从这方面来讲它是苦因。好，那在累积这功德的时候呢，要小心什么？你可以做布施，可以守戒，可以去短期出家，或者训练自己处理的心，放下的心，智慧，多听法，思考法，修法，然后精进，勤奋，然后呢什么忍耐，然后真实决意，慈和舍。好，那么当你在累积这些波罗蜜的时候，不管哪一种，小心三样东西不要掉进去。这三样东西叫做八班加，我们翻译成细论。第一就是贪爱，很容易的，因为你累积功德的时候也是贪功德， 我们其实是要功德，我们需要，但是不需要贪。就像你赚钱，你需要钱，因为你需要这个工具，但是你不需要去贪它。你需要用东西你就用，你要喝水你就喝，你不需要去贪喝水啊，一样，对吧？啊，水你们会觉得很好笑了，怎么可能贪喝水啊？既然水你可以要喝不贪，那你也一样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其他的生活上的必需品、需要的东西，对吧？水我们非常需要，空气我们非常需要，但是我们不贪，因为它很多稀有的东西我们就可能会贪。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以同样的方式去了解你所需要的东西，其实你不需要贪都可以去做去得到它，但是不要贪贪爱啊。这个贪爱很多时候跟我们的我执有关，我自己执着自己啊，自己怎么样好啊，地位啊，美貌啊等等，我执，这是我的，因为我们有一个我的贪，我们才会贪，我们没有一个我的我们就不会贪。小心贪爱，小心我慢，因为这个慢心我慢，我觉得我比人家好啊，我又搞哦，修得比人家好，修得比人家快，我比了波罗蜜比别人强啊，这是我慢。哎，我不输他，他们可以我也可以，他有你弥大我也有你弥大啊，这个是也是慢，也是我们很自卑。哎呦，他们每个都可以，为什么我不可以？他们为什么他们这样快，为什么我这样慢啊？这些是也是我们。所以慢心有三种，我高过人家啊，这是一种，我低过人家自卑也一种，然后我跟他一样平不输他，这也是一种。三种慢心，小心这个污染我们的波罗蜜，这是 the corruptions and taints of 波罗蜜。你在累积波罗蜜的时候有这些就大煞风景了。然后呢还有邪见、错见，特别是我见，我这是我自己，我的自我，这个很麻烦。因为有一个有这个我见，以为这个是自己，这个成功的是我，累积功德的是我，那什么啊，这就很难了，他就干扰了。他只是一个因缘，做也只是一个因缘。那你这样子想的话呢，就会好很多。所以小心，不要就是常常如果能够念这个我相经，这是苦的，这是我色受想行识，是常的还是无常？无常的尊者。无常的东西是苦的还是乐的？苦的，尊者。苦的，你能够说这个是我的自我吗？不能。所以这点很重要，一切的经验你不要去抓它。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累积很纯净的波罗蜜，很纯很纯的波罗蜜。因为我们已经很需要资粮了，是不是？其实你只要心念做对，你累积的是最殊胜的。为什么不要做给他圆满呢？反正都在做啊，这是我们的论点，是不是？如果说你讲布施，我要布施很多，布施100万啊，1000万啊，这个你要累计，要付出很多。但是这个呢，不是，这个是心念转一转，心不要告诉自己有正念，我不要掉进我的自我，我不要这样子掉进这种思维。如果已经掉进了，醒觉它，不要再加强它。那么你做布施的时候就是一个无私的心去布施，帮助别人就无私的心去帮助，修禅的心就是一个很清净的心去修禅。反正你都在做，为什么不要做最圆满的呢？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我们要累积最殊胜的波罗蜜。所以如果你这样子想，那么你在生活上就会累积很多很殊胜的功德。反正都在做了，一开始就做给他圆圆满满啊，那是最好的。所以生活上就是要多累积这一些。然后呢，立场的修禅也很重要。立场的修禅它有很多个作用的，就是早晚打坐1小时或者半小时，至少也有3分钟保持不中断。再忙读书啊，考试啊，工作，再忙3分钟，三分钟， 真的不行，你真的太累了，躺下去卧蚕也是可以，躺下去继续的关照。所以说大多数禅修者如果是有经验的，他们通常的躺下去是关到睡着啊，这个是最好的，这也是可以。你要坐着也可以，你要躺着也可以，在这里不要紧，这里因为你整天都在修禅的嘛，修禅的。但是呢，在家里有些时候没有啊，如果你不保持那三分钟，你就忘记了，没有习惯了。所以至少，当然有人错觉跑来问我，师父，你教人家打坐三分钟哪里可以？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保持不中断。三分钟有三分钟你不中断，然后今天你不中断，明天你不中断，然后你有一天状态比较好的时候，时间比较足够的时候，你就会打坐30分钟。所以不可以断章取义，断章取义的来了解一个主讲讲法啊，那就会很麻烦的。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打坐当然越多越好，越能够付出越多时间越好。但是如果真的没有办法了啊，至少保持不中断。那这有什么好处？第一，它是业，它本身每一次的努力都是功德，即使是你有没有进步那是另一回事，但是有功德，这是很殊胜的功德，所以你要累积这些功德，累积功德。第二，如果你每天早上打坐了才去面对外面的世界，你的心比较轻，比较清明，犯错的可能性也会减少。然后呢，如果你晚上打坐了才睡觉，你看他会把有些这一天里面累积不好的能量啊还是什么，你清一清，清掉它，然后才去睡，然后就不要把你的问题带到睡眠，让你的睡眠有好的品质。所以有很多好处，不要说怎么样突破或者是进步，但是有可能突破吗？有可能的，但是如果要突破的话呢，要勤奋一点哦，是这样子。有在家人在家里这样子修行都突破的，都进步的也有，但是呢，更加比较勤奋哦。然后呢，就是这样子，常常以善心待人啊，让人训练自己的心，拿起放下了，等等的。生活上的佛法，生活上的禅也多培育起来。如果这样子的话，在生活中也一直在净化内心，修禅的时候以后来就容易得多了，而且它会累积很殊胜的功德。好，希望大家最终都能够所有你们的善心愿呢，皆能如法，皆能成愿。愿大家最终都能够通过法的力量消除贪嗔痴，培育戒定慧，成就这个紫禅观禅呢，最终都能够离苦得乐，了生脱死，提升圣道，生果涅槃。好，就这样子，我们发愿呢回向了，把在这里的功德全部回向给龙天护法了，已故的亲人呢，然后也特别也回向给弥勒菩萨了，希望如果跟弥勒菩萨结一点善缘呢。当然了，如果能够不要等到弥勒菩萨，早一点解脱，但是如果没有，至少如果有结一点善缘也是好。一达瓦达迦阿弥希三巴当本耶三巴那Sabbe Deva Anumodanto Sabba Sampatti Sindhiya Etta Vata Cha Amehi Sambhatam Ponya Sambhada Sabbe Bhuta Anumodanto Sabba Sampatti Sindhiya Etta Vata Cha Amehi Sambhatam Ponya Sambhada Sabbe Satta Anumodanto Sabba Sampatti SindhiyaIdam me nyati nam ho tu sukita hondu nyatayo Idam me nyati nam ho tu sukita hondu nyatayo Idam me nyati nam ho tu sukita hondu nyatayo Kappa sata sahasani sola sapiya sangkai Sambarang bodhi sambare agato jati jati suNiyato bodha bhavaya bandha kappe idanti me Bodhisato chamitteyo punyam me anumodatu
Asmin vihara charami ati vataja devata anumodito imam punyam rakkanda jina sasana sabbe sata ca majjata hita ca hita ca me imam punyam bujjanto amatam pada imina punya kame mame bala samagamo satam samagamo hotu yava nibbana pattiya yadam me punya savakaya vaham hotu yadam me punya nibbana sapacayo hotu mama punya bhagam sabba sattanam bhajema te sabbe me samam punya bhagam labbantu sadhu sadhu sadhu